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荡首长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，这年三伏天的一个中午，在芜湖的信义典当行里，老板刘梦奎正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，摇着蒲扇扇着凉风。这个时候他听到柜台外有人高喊道：
哎，掌柜的在哪儿啊？
刘梦奎赶紧起身，他探头一看，进来的是一个绷着脸的男人。他大葱鼻子豹子眼，瓦盆似的脸上还有几颗麻子，两颗大龅牙张牙舞爪地突出在嘴唇外面。这刘梦奎心里一沉，他觉得来者不善呢、于是他赶紧陪笑地走出了柜台。
客官有何吩咐啊？
那大龅牙扯着腮帮子大大咧咧地说：
我来这儿自然是要当东西的啊，难道逛窑子不成啊？
刘梦奎上下打量着这个人，他小心翼翼地说：
客官，您两手空空的，不知道要当什么呀？
那大龅牙也不搭话，他左手朝柜台上一伸，然后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大菜刀来。他手起刀落，竟然将自己的左手齐腕的砍了下来。站在一边的店小二吓得已经尿裤子了，他大叫一声就蹲坐在地上。这个时候的刘梦奎也吓得不轻啊，他哆嗦着身子说不出话来。此时殿堂内外都围成了一群看客，个个都吓得目瞪口呆呀。那大龅牙把砍下来的手掌递给了刘梦奎：
掌柜的，我刚刚从赌场下来啊，输了个精光，你看我这只手能当多少银子。
这刘梦奎开了几十年的当铺，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。
他知道今天算是遇上大麻烦了，
他赶紧从后堂拿出一块崭新的毛巾，要给大龅牙包扎伤口。可是大龅牙一点也不领情啊，他早已经在自己的身上点上了几处穴道，所以此刻竟然没有一滴血淌出来。
他张牙舞爪地对刘梦奎说：哎，老板，你这殿堂可是写着啊，诚信为本，老少无欺，你不会不让我当这只手吧？
刘梦奎他苦笑着说：这位好汉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您这手掌您带回去，您需要多少银子啊？请管开口就是。
哎，怎么着啊，还嫌我的手不干净啊？
大龅牙朝刘梦奎瞪起了眼珠子。这下可没办法了，刘梦奎只好陪着小心的赶紧让大龅牙开出价格。
大龅牙说：也不多啊，我只要十两银子，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值，我把我这另外一只手也砍下来给你。
刘梦奎早已经吓得连连摆手了：值值值值值值。他说完立刻吩咐伙计马上去拿银子。这大龅牙煞有介事地让刘梦奎开当票。刘梦奎问他姓啥名啥，大龅牙一咧嘴：
你就写大龅牙不就得了。
没过一会儿，刘梦奎就哆哆嗦嗦地把当票给写好了。民国六年五月十六日，押大龅牙左手一只，当纹银十两，当拘三个月，过期不赎，所当之物归本铺所有。这大龅牙拿到银子和当票很是满意， 他让刘梦奎拿来一只青花的瓷缸，他将砍下的手掌放进了瓷缸里，还封了口子。他嘱咐刘梦奎要好生的保管，就算过了档期也不能随意的扔了。大龅牙刚刚一走，刘梦奎却好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。周围的看客看着大龅牙背影远去，他们都纷纷的议论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名叫罗二的青年秀才对刘梦奎说：刘老板，只怕您是遇到灾星了吧？哎，刚才那个人，你们认出来吗？刘梦奎他愣愣地看着罗二。罗二接着说：我看这人呢，就是几年前那个猖狂一时的土匪头子马彪啊，你没看出来？刘梦奎有点不相信了。什么？马彪？马彪三年前不是已经被官府抓住正法了吗？再说我在官府的通告里看见过马彪的画像啊，这他根本就没有龅牙呀。罗二他却直摇头说：哎，可是您没听说呀，死了的那个是官府被上头逼急了找来的替死鬼呀，真正的马彪长着两颗大龅牙呢，可显眼了，谁见了都忘不了。我当初机缘巧合见过一次。罗二这话刚刚出口，好像马彪突然就回来似的，众位看客的脸上都突然变了色，顿时一个个都溜之大吉呀。刘梦奎这才意识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呢，这当票上清清楚楚地写上了三个月之后马彪还要回来赎当啊。眼下正是三伏天的天气，再过三个月，那封在瓷碗里的手掌还不得早就烂成骨头了，怎么输给他？到时候他还不把自己弄个家破人亡啊？这马彪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呀。在接下来的一天天里，刘梦奎简直就是度日如年，他越想越觉得害怕。索性他一咬牙，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回到老家甘县去。当时刘梦奎他将还没有到期的当品一一的退还给了物主，他连本钱都不要了，就连夜的带着家眷匆匆的上路。一路之上，他的妻子几次让刘梦奎把那只青花瓷碗扔掉，可是细心的刘梦奎却防着如果哪一天再遇上马彪也好有个应付，所以他一直不肯扔掉，任凭妻子怎么数落他，他就是捧着那个瓷罐不肯扔掉。后来啊，经过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，一个月之后，刘梦奎携带着妻女回到了老家。此时他已经没有开当铺的本钱了，于是他就找了一个药材铺，在那里做了一个账房先生的差事。后来他凭着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钱，刘梦奎终于在20年之后又重新在老家开了一间店铺，他挂起了当年从芜湖带来的信义典当行的牌匾。这个时候他已经年过花甲，两鬓斑白了。这一天市集上有一个散步的老人，这个老人在经过刘梦奎新开的店铺门口的时候，他看到信义典当行的招牌就愣住了。这位老人已经有七旬年纪了，但是人却看起来精神抖擞，满面红光的。老人的身后跟着一个汉子，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过人却十分壮硕，走起路来那是虎虎生风啊。这个老人一跨进店铺，朝铺子里的刘梦奎高喊了一声：
梦奎，你是梦奎？
哎，一别20年，你认不出我了吗？刘梦奎吃惊地抬起了头，他对着老人端详了片刻，他惊喜地喊道：啊，大哥，大哥，怎么是你啊？
这来者正是刘梦奎当年的结义兄弟胡一亭。这胡一亭也是当年红遍半边天的黄梅戏三庆班的班主。原来啊，这胡一亭刚刚带着三庆班来到甘县落脚，吃完饭之后就在街上闲逛，他就突然看到信义典当行的招牌，这不正是自己当年在芜湖的结义兄弟刘梦奎的店铺吗？怎么会开到这里来？他觉得好生的疑惑，走进去一看，果不其然，这他乡遇故友自然是万分的感慨。可是胡一亭却见刘梦奎一脸的沧桑，他新开的店铺也没法跟当年的芜湖的店铺相比较，他便问刘梦奎何以会沦落到这步田地。刘梦奎长叹一声，于是他便将20年前马彪如何用一只手掌敲诈自己，自己又如何带着全家人逃回老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。这话刚一说完，跟在胡一亭后边那个汉子大吃一惊，他问道：
刘老板，
那青花瓷罐您打开过没有啊？
刘梦奎苦笑道：
一只土匪的手看他何用啊。
这话一出，那汉子扑通的一声就跪倒在刘梦奎的面前，他咚咚咚的磕了三个小头，他额头都流出了血来。
刘老板，我对不住您啊，想不到当年我的一个恶作剧害得您，哎呀，吃了这20年的苦头啊。
刘梦奎大惊，他赶紧扶起这名汉子。这个汉子他急问刘梦奎：
刘老板，当年那青花瓷罐还在不在？
刘梦奎道：
在啊，怎么了？我把他从芜湖老家带过来了，我不敢扔啊，就埋在屋后的桂花树下。
咱们快去看看。
那汉子让刘梦奎指引着，立即将那青花罐子从桂花树下挖了出来。刘梦奎小心翼翼地把罐子给打开了，他惊呆了，那罐子里竟然是用黄金做成的一只手掌，那手掌之下压着一张纸条，那纸条经过岁月沧桑已经发黄了。刘梦奎拿起来一看，那上面写着：梦奎，我欠你的情也欠你的钱，你再三的不要，可是目前你身处困境，做哥哥的岂有置之不理，我只能让戏班子里会变魔术的王老妖以这样的方式给你，这一下你不要也不行了。愚兄胡一亭。原来啊，当年胡一亭带着三庆班刚到芜湖的时候，只是一个乡下的草台班子，人称花子班，但是刘梦奎慧眼识珠，坚持给三庆班捧场，还不时地以高价请三庆班到家里来唱堂会，这硬是帮三庆班在芜湖站稳了脚跟。后来一个叫做马彪的土匪绑架了胡一亭的女儿，他借机向戏班里索要500两银子，此时的胡一亭刚成气候，哪来这么多银子呀？这一次又是刘梦奎仗义出手，硬是把胡一亭的女儿从马彪手里赎了回来。这胡一亭是个会感恩的人呐， 戏班活路稍有起色，他就急着要将500两银子还给刘梦奎，而刘梦奎却执意不收他。后来三进班发展到如日中天，而刘梦奎的典当行啊，那生意却是越来越清淡了。胡一婷想帮刘梦奎一把，而刘梦奎他心气极高，只想凭着自己的能力走出眼前的困境。再后来，胡一婷应一家大戏院的邀请，带着戏班子就来到了上海。一炮走红之后，财源啊，自然是滚滚而来。胡一婷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芜湖的结义兄弟刘梦奎。他看刘梦奎的典当行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，看样子要不了多久恐怕就要关门了。他苦思良久，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。他让戏班子里善于变魔术的王老妖带上了5根黄金，他包成了物品，假意的典当给刘梦奎。只要过了档期不去赎回他，到时候刘梦奎一看到里面的纸条，自然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可是谁知道王老妖不但会一手变魔术的绝活，而且他生性还喜欢开玩笑。本来啊，他打算将5根黄金藏在草帽里典当给刘梦奎，可是不料坐船的时候风将他的草帽给吹走了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东西。于是啊，他灵机一动，决定吓一吓这个刘梦奎，跟他开开玩笑。他到了芜湖之后，便在街上买了一些面粉和调料，在旅店里把门给关起来，捏捏弄弄，捏捏弄弄的。这样子，他居然把5根黄金做成了一只手掌，看起来跟真人一模一样。然后他又把自己装扮成为马彪，再然后就去刘梦奎的典当行里演了这出戏。这汉子说到这里已经哭了出来。
哎，刘老板，哪有什么马彪啊，这大龅牙就是我呀。
至此真相大白，刘梦奎和胡一婷以及王老妖三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抱头痛哭起来。所以说啊，善有善报，只是时机未到而已。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当首长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